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立。昨天我们读到，以色列人刚离开西乃山三天，就因为发怨言和起贪欲之心而遭到神刑罚。我们记得在到达西乃山之前，百姓在马拉，还有在逊的旷野，以及在利非定，都曾经发过怨言。这三件事情分别见于出埃及记的15章、16章和17章。那个时候神并没有立刻追讨百姓的愚昧，但是现在不同了，他们在西乃山下，神已经颁布了律法，而且又百般的装备培育了他们，是不是？这一次从西乃山出发以后，神带领的目的和要求都已经不同了，所以现在他们一发怨言，管教立刻临到。这就如同《使徒行传》17章30节保罗说的，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于是，我们会发现出埃及记整本书的主题是救赎，也预表着我们个人的得救跟出信主的时期。而民数记的主题则是在旷野中，对不对？那是特别说到神对以色列民的栽培造就工作，他们不断地出现问题，神也不断地出手管教他们。昨天第11章是众百姓的发怨言贪吃肉的问题，而今天我们接着读民数记第12章，就看见不但是百姓，就在领导阶层里头，尤其是摩西最亲爱的家人，他的兄姐就是米利暗和亚伦中间，竟然也出现了违背神旨意的嫉妒纷争了。这起因是在第一节说，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这个古实我们以前读经不断地看见过，它的字义是黑色，指的是埃及南部的居民，包括目前的伊索皮亚附近。那也有学者认为，这里的这个古实就是哈巴古书3章7节所说的古山，这个地方靠近米甸，就是以前摩西牧羊的地方。那这样说的话，这个古实女子就是西波拉，又或者是这个时候西波拉已经过世，摩西的续弦的那个妻子真的来自古实，我们不清楚。上帝的律法禁止以色列人与迦南女子通婚，免得他们随从他们的风俗去拜偶像，但是并没有禁止与其他外邦人通婚。更何况摩西娶西波拉的时候早在颁布律法以前，但是这件事情却成了领袖失和的导火线。你看第一节下面说，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不过你看第二节，他们所毁谤的不只是摩西的婚姻，而是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所以原来他们的重点其实是在提出对摩西的领导地位的质疑。然后下面说，这话耶和华听见了。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他能够听见人在背后所说的悄悄话。第三节插进来一句，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句话是后来抄写圣经的人添加上去的， 应该不会是出自摩西本人这样说自己，所以我在我们的和合本是用一个刮胡把它刮起来，对不对？然后四到十六节记载的是神为摩西出面了。第四节，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第五节，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新译本是翻译作二人就前去，那意思说往前站出来。第六节，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这个全家指全体的以色列民，而神是这家的家主，是不是？这两节是说神通常是透过异象和异梦来间接的向先知们说话，但摩西却不是普通的先知，而是被神拣选来照管全体以色列民的仆人，所以家主会直接向他说话。就是第八节，神继续说，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这一节就加深了摩西的独特性，人不能见神的面，但是摩西却能够见神的形象，可以经常的直接的接触神。那最后神还说，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哦，这句话很重哈。第九节，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就从会幕上挪开了。新和合本是翻译作云彩离开了，就呼应前面九节的耶和华发怒而去。于是啊，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雪那样白。哎，我们要注意啊，米利暗的大麻风不是神处罚他才长出来的，是早就已经潜伏在他的里面，神不过是借着这个环境让他显明出来而已。我们里头的罪如果不对付清楚，总有一天也会这样的发作出来。然后下面说，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我们看他这句话，这个我主啊，就表示他承认摩西的领袖权柄了。然后说我们愚昧犯罪，这是认错，是不是？然后说求你不要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这显示出他渴望能够脱离罪。第十二节再说，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这是在请求能够脱离罪的那个可怕的影响。难怪我们看只有米利暗长了大麻风，亚伦没有，是不是？这除了因为这件事情可能主要是由米利暗发起的哈，你看前面第一节米利暗的名字在前面，好像是他主导哈。但另外也应该是因为亚伦这样的立刻悔改，并且承认摩西的属灵权柄，所以越早悔改越好啊。十三节，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你看啊，在整个事件中，摩西唯一的一次开口就是求神医治那个挑战他权柄的比利暗啊，感谢主。然后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哎，这句话看哪，这个他父亲，这表明神对米利暗的管教是出于一个为父的心肠，是不是？对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请参考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二节。十四节，神继续说，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得了大麻风要有七天的洁净礼，这是在利未记十三章三到六节。第十五节，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所以悔改是确定可以得到神的赦免，但是犯罪仍然是有后果要偿的。 最后十六节，以后百姓从哈喜路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所以这是从西乃山起行之后的第二站，在哈喜路所发生的事。还记得第一站是昨天十一章在基伯罗哈他瓦，是不是？现在哈喜路是第二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警惕。我们安静整理一下思绪。本章让我们所学到的重要功课啊，第一就是毁谤的见解，另外第二点，我们还要接续昨天的话题，一起来探讨摩西的特质啊，来跟摩西学习。先说第一大点，毁谤的见解，这是本章所带给我们的最大的提醒。我们从四方面来思想：第一，神国不看资格老；第二，罪行不问理由好；第三，论断神仆事不小；以及第四，领袖犯罪，全体受干扰。这四个标题好像又是押韵的。先说第一小点，神国不看资格老。从第一到第二节，我们明白米利暗和亚伦他们批评摩西娶古时女子只是起头，是不是？他们的重点是在挑战摩西的领导地位，不服他的领袖权柄。学者也为我们证实这一点，因为他们发现第二节的开头啊，在其他的中文版本都有一个他们说，在我们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这个说字是复数的，他们说，对不对？两个人都说。但是在第一节他们批评摩西娶古时女子那里，是用一个阴性的单数的动词来表达，显示出批评婚事的只有米利暗，但是对摩西的领导地位发出疑问的则是米利暗和亚伦两个人一同批评。我们可以来推想一下他们的心理哈，米利暗和亚伦是摩西的兄姐，对不对哈？尤其米利暗是大姐，年幼的时候还那么的照顾保护的婴儿摩西，对不对哈？那是出埃及记第二章一到十节哈。而亚伦则是在摩西侍奉的初期啊，都是替他说话发言的哈。那是出埃及记四章十四到十六节。所以说起来，他们不但年龄比摩西长，而且都比摩西更加的老资格。所以除非他们能够从属灵的角度认清楚神的任命与授权，否则很容易就会看低摩西这个小弟。尤其啊，拿摩西的妻子来批评作为一个开头啊，更显示出他们只是在这个家庭的小范围之内，而还没有一个国度的眼光。所以求主今天提醒我们，是从国度的眼光来看待权柄的问题，而不是问谁的资格老。 第二点，罪行就是犯罪的行为那两个字哈，不问理由好。本章所看到的罪行当然就是毁谤，是不是？很奇妙的，我们发现毁谤这个字、其实跟说话是同一个字，在本章第一节、第二节、第六节、第八节加起来重复出现了六次，其中第一跟第八节两次在我们中文本翻译作毁谤，是它有以说话来针对，用说话来反对的那个含义，而在其他的第二、第六、第八节那里就是一般的说话的意思。所以同样一个说话，那个内容、那个语气、心态不同，就形成了批评论断的毁谤。我们要何等的小心我们的言语。那我们再替米利安和亚伦想一想，他们会嫉妒神向摩西说话，真实的起因啊，可能是受了上一章七十个长老都能够受感说话的激发哈，他们也渴慕跟神能够有这样亲密的关系，而且他们又给自己找到了一个摩西的妻子是外邦人的这个理由，所以好像更有道理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看见人发怨言的时候，表面理由可能是冠冕堂皇、理直气壮的哈，但是你看六到八节，神责备他们的时候，只针对他们说话的内容和问题，没有管他们是什么理由哈。我们在神面前哪里能够掩藏得住呢？毁谤人就是罪，不问理由好不好？第三小点，论断神仆事不小。我们说米利安跟亚伦可能觉得他们是在批评自己家里的小弟，这温刀也逮急了，但是神却说，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这第八节，我们知道被称为神的仆人，这是一个很尊荣特殊的称呼，在圣经里头也只有亚伯拉罕、还有加勒、约书亚、大卫等等少数几个人能够用上这个词，那用的最多的就是在摩西身上，神特别看重他，拣选他，他是神的仆人，并且第七节神亲自为他做见证，说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那个忠心良善的仆人。神的仆人就神出面来护卫，我们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是不是？求主保守我们的口，真是不要论断任何一位牧师、传道人、神的仆人，他们可是有主人的。最后第四小点，领袖犯罪，全体受干扰。我们看见米利安因为大麻风而必须关在营外七天，是不是？百姓也就因此而七天都不能够起行了。今天如果我们教会的领袖得罪神，那整个教会前进的脚步也一样会滞留不前，受亏损了，我们岂能不慎乎？下面第二大点，本章也很让我们继续昨天的话题，来进一步探索摩西的为人特质。你看本章第三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句话是摩西的盖棺之论，用一句话就总括了摩西的整个为人特质，点出了他之所以能够被神重用，也受百姓爱戴，成为一个永垂不朽的英雄的根本原因所在。我们谈两方面，第一小点是谦和的表征，或者号就是敬忠而不自辩，自我辩论那两个字。而第二小点是谦和的养成，或者号那是借着神塑造与人肯受教。先说第一小点，谦和的表征就是敬忠而不自辩，就是我们看见米利安和亚伦他们针对摩西说毁谤的话，第二节说这话耶和华听见了，那请问摩西有没有听见？就算不是听见别人告诉他，神也会晓谕他，是不是？但是我们却没有看见摩西有任何反应，就是他不自我辩解，甚至连到神面前去诉苦求神伸冤他都没有做， 这是所谓的为人极其谦和的表现，就是他把一切的是非融入，也把那个为自己辩护的权利都完全的交托给神，他默然的等候神的旨意成就。就如同以赛亚书53:7形容弥赛亚，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但是神不会忘记他。7你看见神出面为摩西做见证，说我的仆人摩西是在我全家敬忠的。所以属灵的人敬忠于神的全家，神的国度，而不计个人毁誉，这是所谓谦和谦卑的记号，是我们一生都要来向基督也向摩西学习的。我们以前在节目中就分享过一位内地会的宣教士何寿恩的见证，他是1860-1928的人，一个单身的小女子奉献一生来中国宣教，在福建省福州的教会所办的桃熟女子中学里面教英文，可是因为受学生欢迎而引起了学校中的其他老师们的嫉妒，给他加上了莫须有的10大罪状，大大的毁谤他的品格。何教士当时的领受是，如果两根手指头起了纷争，都会叫头受伤，这个头当然指的就是主耶稣。于是他就学习默默无声，忍受委屈，不为自己申辩。可是事情扩大到把他遣送回英国，好像上告到他英国差会的总部去，一直到差会的负责人对他说，我用上帝所给予我的职权吩咐你要开口说话，不要隐瞒，何教士才把一切的原委说了出来。后来经过查证，就真相大白，他的生命经过这一些锤炼，后来又回到福建，在闽江边上一个小小的村庄叫做白崖潭的那里，带起了包括王仔还有我们熟悉的倪拓生等等年轻人在其中的一个很大的复兴，给中国的基督徒世界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不是比任何捍卫自己的名誉更要美好更要重要的事吗？求主怜悯我们。第二小点，我们还要看到谦和的养成，就是神塑造与肯受教。我们还记得摩西的性情原本是怎么样的暴躁，路见不平他就出拳打死埃及人，那是在出埃及记2:11-12。而就在本书的上一章，我们还看见摩西，他一听见百姓埋怨就生气，而且也跟着到神面前去埋怨，那是民数记11:10-15。所以摩西并非生来就为人极其谦和，这个谦和是神长久造作的结果。但是另外一方面还必须配合上摩西自己肯受教，是不是？上一站在基伯罗哈他瓦，他忍不住向神发怨言，但是在神的爱的回复，就是那个为他分赐圣灵给70位长老来帮助他，这个之后到了第二站哈喜路，摩西就已经学会了谦和的功课了。所以愿我们的灵命也是这样，一站一站被神日益的炼净，学会谦和在主的面前。以上从本章我们所默想应用的是一毁谤的见解，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口舌，因为神国不看资格老，罪行不问理由好。第三，论断神仆事不小，以及第四，领袖犯罪全体受干扰，求主保守我们。第二大点，我们跟摩西继续学习他的特质谦和，我们思想到了一，谦和的表征是敬忠而不自辩。第二，谦和的养成是神塑造与自己肯受教。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面对你所设立的权柄，求你给我国度的眼光，能够存心顺服，断绝毁谤。 而当我遭受他人的毁谤，也求你救我脱离情绪上的自怜自伤和言语上的辩解匆忙，帮助我藏身在十字架的遮盖下，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也听凭主的判决裁量。主啊，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好叫我真正的尊你为王。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神经。